欢迎收听由笑淼为您演播的有声小说《窗边的小豆豆》第十五集。暑假结束了，又开始了第二个学期。在暑假间，大家一起进行了好多活动，小豆豆和班里的同学更加亲近了，甚至和高年级的哥哥姐姐们也熟悉起来，他更加喜欢巴学园了。巴学园不仅在上课的方式和一般的小学不一样，他的音乐时间也特别多，对音乐的学习有各种方法。在巴学园，每天都有韵律操的时间。韵律学的创始人是达巴罗兹，这是他提出的一种特别的节奏教育。这项研究发表于1905年，随即在全欧洲和美国引起广泛的注目，全国都建立起了韵律学的培训所、研究所等。那么，巴学园为什么会采用达克罗兹先生的学说呢？这是有原因的。校长小林宗作先生在开办巴学园之前，曾经到欧洲去，想要仔细考察一下外国是怎么进行小孩子的教育的。小林先生参观了好多所小学，听说许多教育家的谈话。在巴黎，小林先生遇见了优秀的作曲家和教育家达克罗兹先生。达克罗兹先生长期以来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，怎样才能教育孩子们不要用耳朵听音乐，而是用心去听，去领会呢？孩子们听音乐的时候，他们感受到的不应当是没有生气的教育，而应当是跃动着的、充满生气的音乐。怎样才能唤醒孩子们的感觉呢？结果，经过长期的思索，达克罗兹先生终于发现了一种叫做韵律操的东西。这是从孩子们自由自在、蹦蹦跳跳的动作中获得灵感，从而创作出来的。小林先生在巴黎的时候，在达克罗兹先生的学校里待了一年多，学习了韵律学。如果再稍微提及一些历史性的话题，日本人中受到达克罗兹影响的人还有不少，以山田耕作先生为首，还有现代舞的创始人石井默、歌舞伎的第二代传人市川左团次、新戏剧运动的先驱者小山内勋、舞蹈家伊藤道郎等。这些人都认为韵律是一切艺术的基础，他们都向达克罗兹先生学习过。但是尝试着把韵律学应用到小学教育中去的小林先生是第一人。什么是韵律？每当有人这么问的时候，小林先生就这样回答：韵律是让身体的组织结构更加精巧的游戏，是教给我们怎样去开动心灵的游戏，是让心灵和身体理解节奏的游戏。做韵律操会使人的性格富有韵律感，富有韵律感的性格是美好的、强大的，能够温和的、顺应自然的法则。还有好多，小豆豆他们这个班是从使身体理解节奏这一步开始的。在礼堂的小讲坛上，校长先生弹着钢琴，小学生们和着琴声的节奏从各个位置开始走动，怎么走都可以，不过如果逆着人流走的话，会和人相撞，那就不舒服了。所以大家要尽可能地绕着同一方向走，也就是成为一个环形，但不要排成一列，而是自由地、顺畅地走。同时，孩子们听着音乐的节奏，到了二拍的地方，就像演奏家那样，两只手大幅度地上下摆动，打一个二拍的节奏。走动的时候，不要把脚踩得咚咚响，但也不要像芭蕾舞蹈那样用脚尖着地。先生的话是这样的：仿佛是在拖着大脚趾走动， 身体轻松自由地摆动，有这样的感觉就好了。归根到底，最重要的是要自然。所以，只要用孩子们自己觉得自然的方式走动就可以了。当节奏变成三拍的时候，手也要大幅度摆动，打出三拍的节奏，同时脚的动作也要和着拍子，一会儿变快，一会儿变慢，两只手像指挥家那样上下不停地变化，一共可以达到六拍。比如说，如果节奏是四拍的话，手的姿势就是放下，转一圈，从侧面抬上去。
小朋友，最喜欢的故事网站长听网，你在听了吗？你的长听非常精彩，www.185.com。
如果是五圈的话，则变成放下，转一圈，伸到前面，向旁边平伸，抬起来。如果节奏是六拍的话，那就是放下，转一圈，伸到前面，再一次在胸前转一圈，向旁边伸平，抬起来。就这样，随着节奏的变化，动作也变得越来越难。而且更难的是，校长先生在弹钢琴的时候，不时地会大声地说，
当我的琴声变化的时候，你们不要立刻跟着变化。
比如说吧，一开始大家是随着二拍的节奏走动，然后琴声突然变成了三拍，但是大家要一边听着三拍的音乐，一边做二拍时的动作，这个可太难了。校长先生认为，通过这样的练习可以培养孩子们集中注意力的习惯，还能培养坚强的意志。过了一会儿，先生叫了一声，
可以换过来了。
小学生们觉得，哎，太好了，立刻换成三拍的动作。这个时候不能手足无措，要把大脑的命令立刻转换成身体的，也就是肌肉的动作。可是正当大家想要合上三拍节奏的时候，钢琴声却突然又变成了五拍。刚开始这么练习时，孩子们真是手忙脚乱，嘴里一叠声地喊着，
老师，等一等，等一等。
不过渐渐习惯之后，就觉得非常舒服，自己也能渐渐地想出各种各样的动作来，越来越得心应手了。一般来说，大家都是在人流中各做各的，但是高兴的话也可以和别人并肩同坐，或者在二拍的时候互相拉拉手啊，互相眨眨眼睛了什么的，不过说话是不允许的。妈妈来参加家长会的时候，偶尔从外面看到过这幅情景，孩子们每个人都带着自己独特的表情，舒展地舞动着手脚，非常陶醉地跳来蹦去，而且每一个动作都恰好合着音乐的拍子，这幅情景真是让人愉快呀。就这样，韵律使身体和心灵能够理解节奏，帮助精神和肉体达到和谐，从而唤醒人的想象力，促进人的创造力。记得小豆豆第一天来到巴学园的时候，在学校的大门口问妈妈，
妈妈，什么是巴？
巴学园的巴指的是用两个一黑一白的巴形图案组成的徽记，这表达了校长先生的心愿，就是希望孩子们能够在身体和心灵两方面得到和谐的发展。韵律课的内容还有很多，校长先生一直考虑的问题是，怎样才能使孩子们与生俱来的素质不被周围的大人们所损害，使这些难得的素质得以发扬光大。校长先生经常感慨说，哎，过于依赖文字和语言的现代教育， 恐怕会使孩子们用心去感受自然，倾听神灵之声，触摸灵感的能力渐渐衰退吧。青蛙落谷池，寂寂闻水声。看到青蛙跳到池水中的肯定不止松尾芭蕉一人，看到沸腾的水顶起铁壶盖，苹果落地的也一定不止瓦特和牛顿。世界上最可怕的事情，莫过于有眼睛却发现不了美，有耳朵却不会欣赏音乐，有心灵却无法理解什么是真，什么是假，不会感动，自然也不会充满激情。校长先生这样感慨着，把韵律学引入到学校中来，并且相信他一定会收到好的效果。而对于小豆豆来说，能够像伊莎朵拉、邓肯那样光着脚轻盈地走来走去、蹦蹦跳跳，上课可以这个样子，真是开心极了。欢迎继续收听由笑淼为您演播的有声小说《窗边的小豆豆》第16集。